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重行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园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重行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园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园大觉者。然后好好组织身体。可以用九节佛风的方式，也可以就是直接用三次呼吸的方式，然后调整这气息。走。吸气，第二次。第三次。把之前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在禅修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调节，保持一种适当的这种状态，这个上面稍做一点思维，因为有时候禅坐如果没有用心的话，就变成浪费时间。所以，尤其是现在机智禅的这种修行，就是，妄念、杂念这些相对调伏的状态，然后用这种身心合一，观呼吸，身受心法这种正念，可以帮助自己觉知到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就每一个身体的部位也有这种，然后感受。种种妄念产生，种种的感受，然后心无常，所以心念里面无所不想，种种杂念索然，这个上面稍作就是调整、调伏。然后一切 现象呢，本质如幻，所以能够。没有什么实存的现象，所以稍稍放下一种执着。然后安住的时候，就是说，尽量让心保持清醒和安静、宁静，然后让心在放松当中，不思分别这样的不分别的这种状态。当中安住，所以当心里面就是开始产生很多这些杂念的时候，你就再一次回到有相的寂止禅，就观一个点，让自己的心呢，就是把杂念这种沉淀和迁出。然后一鼓作气，从开始做完只有十几分钟这样子。每次都是自己的一个好的机会去锻炼、考验、考试，禅修，取得根本上是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安的慈悲摄受， 至于生于一成就。 稍稍回顾一下禅修。尤其是禅修前面的这个发菩提心极其重要，时常记得，然后从早到晚，除了禅修的时间以外，始终发菩提心。常常说，有些人不太理解菩提心，有时候会想说，当然你仔细学习，比如说入心论这样子，你能够很细微的了解菩提心的各种功德。以及修心，任何一个生活方式跟修菩提心结合起来的所有的法门，都在入行论这些里面。本质上面说，有些人说我这么样的为所有的众生这样想，有什么用？这样想，主要是说，如果你发这个菩提心，真诚的利益众生，关心众生的解脱，这样子的话，你就怎么讲呢？你当下没有度众的能力，一下子度所有的众生的这种的能力，但是你可以就是列入到就是发愿度众的这个行列当中，就是有其他的很多的人也发这样的愿，所以过去的很多。修行人后来成就的也是这样发愿修行而成就逐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断的发一种的愿会趋近于这个目标，就是现在实现不了的，在经过累生的累世的这种修行以后，能够某一天能够证悟，能够就是有这方面就是度变天的这种的众生利益他们的这种能力会逐渐的这种呈现。所以说就是当下做不到并不代表没有意义，就是它是生生世世逐渐趋近逐渐完善这个能力，和就是列入到所有发菩提心的这个就是利他的行列当中，这个行为当中。所以发菩提心度无量的众生发愿是很有意义。这样。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还是在白日共修的一直上师的这个部分。那之前我们讲了，就是说三山道三恶趣种种的这些当中呢，不离开苦和苦因，所以所有轮回的哪怕是三山道当中呢，也会积累这种的不断的耗尽这种善业，最终堕落，所以就是说它不离苦因啊，所以要离开苦的话，主要是指的是下三道的这种极为痛苦的这种苦这些为主的这种苦，当然有变苦还有辛苦，但是就下三道苦为主所以然后要离开这种苦因的话，要就是知道说光是没有明显的痛苦不代表没有痛苦，暂时没有痛苦，暂时人生也挺好，天人也很好，但是最终因为没有究竟解决这个迷乱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之无明这种的问题，所以还会继续再一次轮回，再一次没有珍惜好下满人生没有把这个修行的机缘机会这些荒废迷失了以后呢，就会再一次就是流转轮回，就不可控不可测的很多的这种轮回里面哪怕是获得再一次的人生这样子， 也不见得就是有这个比这一生更好的这种机缘和能够把握的这种的心，所以这一辈子认真去把握，好好来用来修行，极其重要。就是换这个，修行当中呢，不论是各理论上面和经验上面，都需要这种善知识上师的引导，出世间的法，世间的法都是如此。世间没有一个就是不需要依赖学校的这种的教育，或者是没有依赖师父的这种的教育。即使哪怕是你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活，修个什么什么木头的东西，做木工活、刺绣，不论是你做什么，哪怕是你帮助别人去剪指甲这种的东西，你去可能都要从别的人身上去学，所以说。修行佛法呢，本身像是经历这种跨越渡海，跨越沙漠，旷野，这样需要旅人的时候需要商队，需要向导，我们就是在这个修心灵的道路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之前我们讲了上师的这种如何去医治，一般来讲小乘佛教、贤乘和大乘金刚密乘的这个上师的概念也有所不同。小乘佛教里面呢，主要是说，长者给予你受戒，给予就是维持寺庙的这些纪律，小沙弥或者是居士，有居士的这种怎么样给予传授佛法的一些方式，居士有居士的责任，就比如说供养这个僧众，建立这个庙堂，之类的，然后法师呢，就是给予心灵上面的这种教导，解决这些人生的困难，最终来讲就是只是这种迷途，解脱迷途，或只是明示这种的解脱道，就是这个方面。所以，这种大乘佛教里面一般就是更加注重，就是师徒的这种的关系更进一步。因为生生世世直至解脱当中结下某一些这种的缘，而且共同发愿度众生，共同发愿就是能够利益他，往生就是净土最终成就佛果。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上师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是戒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慈悲方面，一个方面是智慧方面。一个是善巧度众的方面，所以这些上面比较圆满很重要。所以之后我们也讲了，就是接受这个完整的这些灌顶呢，不间断的这种灌顶，然后念修圆满，就是如果是密乘的话，就是像这种面见本尊呢，证悟心性呢，然后以广大的慈悲心，一心想要利他呀。然后精进的修行呢，然后就像，就是劝其他的众生，就是也不断的去入到这个解脱道出离的这个修行上面。所以说，用种种的这些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因为你用一种方式、两种方式，这个都可能就是接触的所有的众生，根据他们的根性。根据他们这的根气，所以给予适当的这种的引导。所以这种的上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密乘当中金刚阿舍离这种的概念，能够给予赐予窍诀的这些上师，那就是对他的要求会比较严格，说。对于显密的佛法的这些精要窍诀，有精通，而且传承上师的这些加持开许，给予这种灌顶传承窍诀，这种不共的直指心性的这些教法，最终有所证悟。所以就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应该医治这种的上师。所以 一般来讲，在密续里面说，观察弟子三年，或者是上师观察弟子三年，弟子观察上师三年，有必要的话观察12年这样的。但是说三年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找出就是最正确的这种选择，那也不一定。有些时候一辈子就是要看个人的缘分。如果你本身发心动机不纯正，不清净的时候，你一辈子当中呢，也可能呢就是出现很多的障碍。哪怕是对其他所有大多数人来讲，都是适合的这种的对境，但是由于你的这种的个人的这种业习，总是有种种的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师徒之这种的缘分的程度。所以说三年的观察，并不是说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梅潘仁波切的这个教法，以及公释仁波切的教法，这些其他里面都很多有这方面的这些教导，说并不是去观察别人的缺陷，你是反而是真真正正的能够看到说这些修学方面自己需要的解脱道方面的必要的这种知识和经验在这个法师身上，所以法师不是因为长相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要去亲近，而是真正的恩德所在。也不是说他必须有跟佛一样的证悟，那是他是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就一个是知识上面的、理论上面，一个是经验上面，能够教导我，能够指导你，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经常观察，说应该。自己有，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配合而产生，师徒的这种的修行也是一样。你有某一种的这些能力，你不会骄傲到说就是随便批评啊、指责呀，就是叫什么，就是没有规则。所以你可以这些修行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些教法，比如说，密乘的这些修行上面有这个十事五师颂，马明菩萨，马明菩萨。那这个故事很著名嘛，就是他后来写的这个书《宗喀巴大师》，有很多其他的上师对这个十事五师颂也有这个解释。然后像你如果直接的话，就一般修显密圆满的修行的人呢，就你依止这个依这个分别解脱戒，依这个菩萨戒，以及十四根本戒，所以这些里面的戒条里面的这些。那也要非常的重视。如果这些你都不放在眼里的话，那你就不适合修这个法，或者是你就可以不适合修密，你可以修显；不适合修大乘的话，你可以修显乘，就是修这个小乘。所以就是要看根据自己的能力，能够消化多少，在哪一个层次上面，你不会就是说扰乱对其他人的心，你不会。就是怎么讲呢？不能驾驭这种的这方面的一些层次的法，所以不然的话，就佛法变成堕落的因。有金米林巴尊者讲的一样，上师不观察弟子，就是和弟子不观察上师，这些都有很大的过失。说不观察上师像喝毒药一样的，就是上师不观察弟子呢，像这个跳悬崖，就是不观察 堕落，就是意思说。这些上面呢，不但不带来利益，反而带来困难、困扰，带来伤害。所以说，在这些上面呢，要仔细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发心去观察。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就是看戒就知道。如果你去看了十四根本戒，接受不了的话，你就现在还不成熟，你就好好老老实实的去修净土呀，或者是修这个。其他的这些显部的法，一般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你看菩萨戒上面这些，你看了以后反而反感，非常不愉快的话，那你肯定不适合是走这个菩萨道的。所以这个上面呢，有些是慢慢逐渐的引导，以后就是可以走上这个菩萨道，可以走上密乘道。然后有一些人呢，就天生就不，就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缘分还不到，所以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而不能说拿一个法门，就是好像是世间比听别人说是最高的，我就要最高的。这样你跟这个法不相应了，就根性上面不相应的话，你勉强是没用的，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 而且会犯很多的这些戒律、其邪见、扰乱种种的这些其他人和自己的这种心，所以常在一种没有法喜，不没有珍惜，反而最后堕落的这种的来源，以不当的意图和动机来修行佛法，反而变成堕落的因，所以这个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意志丧失，这是一个很怎么讲私人性的。很关键的，尤其是《金刚密乘》本身是一种关于私人的这种的，量体裁衣式的这种的修行，所以有很多种的本尊，有很多这些次第的这种修行的法门，种种，跟这些境界相应的这个过程，要跟师父有很好的关系，才能够引导指导的这种，如果以寻常人、普通的人、人间的关系来看，用男女感情来看。用这种老板和这种员工的态度去看，用这种时间的，甚至是这种又不怀心好心的那种的态度去看的话，你就根本在造业的这种的状态，不是在修解脱道，所以这个要相当的小心。当然，就是说弟子有弟子的这个很多的条件，师父有师父的需要有的这些条件，所以观察这个师父。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是从善缘的角度去观察，但是没有意志之前，你没有从他接受灌顶教法之前呢，你怎么去观察呢？就是我们在昨天也讲了，就是种种的这些师父的这些特质，金刚阿舍离或者上师的这种的特质，然后也有说。世间的是不是所有这些事，只要名字上面挂仁波切，挂这种的善知识、格西或者是上师大德种种的，都是具德的呢？这也不一定，所以要看具体的个人。所以你这种观察的时候呢，说不要落入到就是尽量，当然本质上面是一种因缘，我相信。如果你用3年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有时候分辨出什么是真假，甚至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就是所追随的这个上师，所教的这些法是不是究竟上面适合不适合？有些可能教的是法不依这种经律论啊，或者是经序论点，所以这样子呢，也要靠看彼此的这种业导致的各种的情况。如果就是主要是自己的发心清净极其重要，发心清净，业力清净，那就算是遇到就是就是不善的知识这样子，不是善知识的，如果有不善知识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讲，不会遇到这种的状况或者是转化这些情况。如果遇到真正的这种善知识，如果你业力不清净，发心这些都不清净的话，你也不会去抑制，你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从世间到出世间的这些，所以人的骄傲或者人的这种怀疑，很多方面这些也要自己观察自己有的这种心性啊，所以说福德和业力清净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所具备的这个条件这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说，不应该一直的几个对境，一个是这个在基美林巴尊者的功德藏里面，昨天我们里面讲的是同一本书，这里面有的是说，如木磨般的上师，像木头的这个磨，就是以前很多是石头的磨嘛，可以把豆子呀、什么青稞呀这些磨成粉。但是因为这种的木磨的师，就是他没有这种精通佛法的知识，所以就是不具有这种记道果或者是见修行果这些方面的完整的知识，不精通显密，所以就是说。所以做出来的这种的，像你比如说木磨磨了以后呢，没有磨出粉来，反而是颗粒还是大颗的颗粒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你如果也许想要从知识上面去很细微的去了解，这样子的话，你需要一直一些就是有学问的上师。 另外有些上师呢，就是会说哦，他是某某，就是很知名的有一些大德的弟子，或者他出生于这个很大的这种师门传承，或者是自己的种姓是，比如说像某一个大德这样子。那这个仅仅是这一条的话，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完全是合格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当然传承本身非常重要，但是到底这个传承就是这个上师有没有授予他就是完全传教法的资格，有没有就是，如果是血脉的传承，那就更没有什么，就是你的爷爷或者是你的爸爸是很大的瑜伽师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你有跟他一样的这种的特质，所以这些。从好像是那种婆罗门的种姓一样，想不能从种姓的角度去一直上升，光是种姓的角度本身，然后如果是木魔般的，没有学问不深不究竟的话，这也就是不能去一直，就是意思是说，有一些时候我们要求说，这个层次的这种了解。就是你如果有任何疑问，这些他没有办法回答你，这样子的话，你会遇到这些，怎么讲呢？一些障碍，所以最好是能够解答疑惑、困惑，这种的上师。然后像另外就讲了说，为了这种今生的利益所有的都是为了建寺庙这些，那当然就是建寺、建塔、绕塔这些功德不可思议，那要根据个人的发心和境界。有些人会说烧香拜佛这些没有意义，其实不是没有意义，要看你自己的发心。如果你的发心是很这种大的，或者是为求解脱道，或者是为遍天所有的众生，那这样子你的一切的行为都在积累善根，哪怕是吃饭。所以绕塔这些当然有功德，点灯也有意义，烧香也有意义。但是如果这些作为世间的这个目的来做的话，那不有点像佛法，根本的这个宗旨上面呢，就是不是，就是这是一个解脱道，但是你用在世间法上面，所以有这种过失。然后也讲到说，井底之蛙。一样的上师，这个意思是说，这种对于修行道上面，从远见上面，远见着实，就修道的次第，悟道师弟，然后就是如何获得三生五智这些上面，不精通、不究竟，像刚才讲的，一个是木魔般的上师，然后就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一个是知识上面，刚才我们说的木魔般的这个，主要是知识上面的不通，井底之蛙的这种，尤其是讲的是经验上面的不通，如果你有修正、有空证的见解啊、经验、知之心性的经验，这样子的话，你很自信，就是说法呀，种种上面你可以就是运用自如，但如果没有的时候，就是说，调伏自己的心，明心见性，在危难的这些关头当中，能够安住在心性当中，所以这些功德是需要的。所以这个没有的话，就是对于这些上面是内在的一种功德，其实从外在要观察，其实有相当的困难。还有一些就是疯狂的这种向导般的这种，就是上师，就是说见解上面还没有，就是以前有讲心为和见解两个部分。有时候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修行的这个层次不同，这个也很难有一个一定的，就是一个标准，说见解和行为要一定要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有时候落入一样，就像莲师讲，见解如虚空般高的话，对于因果的取舍如粉细。所以说，内在的深处的见解是这个金刚密乘的这种境界，行为上面是大乘的菩萨道的行为。对自身的要求呢，像别解脱戒的这种的要求，以这种的方式讲，如果没有正知正见，所以烦恼粗重，怎么样？然后就是做的事情都很乱，然后就是把弟子的这些引到各种的邪道里面，有这种 所以不观察的社会呢，在其他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近似于好像是跟在讲这个无二啊，像讲这个无分别啊、非二元的这种。但是你仔细推导的时候，它是以前古代外道的，比如说六种外道六师所传承的，就是现在印度都有这种的传承。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求解脱的话，不然你要尊敬别人，就是尊敬别人的传统和信仰这些，就是了解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但是我们讲到无自性，无二这种的教法上面，逐客非二元的这种的教法上面来讲，就是不能够了解错，因为好像现在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人把佛法和很多印度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因为很多名相或者是一些说法有些类似，所以搞不清楚，因为就是其实跟佛法没有差别，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些上面需要有一种的能力去分辨自己所意志的这些是就是究竟解脱道。你说有些人说万佛万圣其实一样，其实不一样。你需要了解就是他有什么样的见解，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些修行，然后怎么样具体落实到行为当中，最后获得的果见解，尤其是见解是就是你走的这个方向，如果从这里开始，如果没有分辨清楚的话，那你就是方向就搞糊涂了。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慈悲心的。当然有没有慈悲心，这个也是不是那么明显，是不是说对你很微笑啊，送东西，这是有慈悲心，也不见得。像我们过去看那些成就者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人看起来比较冷淡，或者是疾言厉色，但是他不代表没有慈悲心。也有一些就是说有身心调伏一样子显现的非常温和，同时也有慈悲心，所以有些是这两种相看起来不慈悲，或者是看上去慈悲，其实不慈悲的这种肯定也有。所以这些呢，也不仅仅是从外表去判断，也要去从怎么讲呢，种种上面。总之，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好好集资进账，好好修行，多看戒律的书。然后自己觉得能符合自己的心意和能够接受的程度，然后就是在什么地方就从什么地方开始修起，不要勉强自己去就是做这些做不到的事情。目前，但是说不要去违反这些，一旦你建立这种师徒的关系，这样以后现在在西方啊其他地方都有，就是在他师父面前戒法受灌顶戒这种戒受戒。就是给予传承、巧诀，什么都有了，最后跟师傅翻脸了。那这个的话，不像世俗间，哪怕是你是稍有这个，就我们之前讲，像父母的关系，有些是说你是国家的行政的最高的领导人，你也一般的人都也不会说直接你在行政的单位工作，你跟自己行政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要翻脸了，这些都不是一种寻常的做法嘛。所以这个。就是哪怕做的就是一个世间事，其实也就这样。但是尤其是今生的解脱道上面的这个会留下很大的创伤，所以就像说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就是对用合适的教育，他心里面会留下阴影，长大以后跟随他一生。这种有些父母的这种离异啊，有些不正确的做法呀，身体的伤害啊，这样一样修行上面也有这种的。更严重，甚至修行上面是生生世世直至证悟解脱这上面，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就是用个人的脾气呀、性格呀，我就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我就是这么脾气暴的人，这么直的人，那些做法呢，就是需要自己去修缮，自己去调伏，一切的这个身口意长在自己身上，你需要自己去调理。按照《华严经》里面讲的，说像。最好的方式一直思想这个过，这个修行那个书里面也有，就是说把上师当做医生，把自己当做这个病人，把修行的整个过程就是当做是病人逐渐健康康复的这个过程，说从一个无名贪嗔痴身重五毒具足的人，变成就是善良清净， 具足智慧、修真圆满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方式里面呢，如果说病人也要指挥医生，来说你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那个，你不懂怎么去，就是自己真正的里面的这个身体的很多这些不去医院检查你也搞不懂，你也不会自己做药，不会知道药的各种的效力，那你怎么去指挥这个医院呢？指挥伤势啊，这样子，所以这些是不合适的这些做法，所以我们就是说，总的来说，经常祈祷这种传承上师，经常祈祷佛菩萨的这种加持，然后遇到内外的这些因缘的时候，就是把不善的转为善，把善的呢就是不断的增长，看起来是恶的话，就是转化恶啊，所以说这样子就是在修正上面呢，心完全就是不离菩提心。最根本上面就是心不离菩提心，金刚密乘也要菩提心的这个教授，密乘的戒如果前没有前面的这个，就是菩萨戒和这些的话，也不可能有密乘的任何戒，修行上面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前面的四谛、十二因缘、37道品这些，不可能有大乘的后面的这些，就是和金刚乘的这些教法，所以这个有点讲的说，佛陀的教法是如一棵树，树根是这个小乘，那枝叶花这些是大乘，就是结的这些果是金刚乘，所以这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也是像一棵树，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就是树根是这个众生，枝叶花果是这个佛和菩萨的这种修正，所以树根用大悲水滋润，用菩提心滋润的时候呢，你后面的枝叶花果你就能够成就菩萨道，走上菩萨道，成就菩提之果。所以说，时时安住在这些不离悲智的这些修行当中。所以说，上师一旦依止了以后，不要像西方的这些，东方还相对我觉得少一点，西方的好多这几年尤其是。因为师傅什么曾经给他骂过吗？或者是扇过一巴掌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些师傅的做法可能有争议的，但是这个别人可以争议，但是你作为弟子的话，你要好好去护守这个，不能够以小乱大，然后一些小小的不分不平啊、愤怒啊这些，弄得好像就要天下大乱，这些做法有点像小孩子就，怎么讲呢？最不成熟的心智也不会做出那么疯狂的行为来，有这些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小心，经常要就是以金刚萨埵白自明的修行的方式来忏悔。修行道不是儿戏，佛法不是这种玩弄的这种就是游戏，所以自己好好的去对待这份这种信仰，走上既然已经皈依了佛门，要好好修行的时候呢，你要花自己对得起自己，然后对得起别人的方式去好好去修行。这里面没有说时时都要讲公平，好像不是你修行当中本身是忏罪、积资进账、利益众生、服务众生的心态，你不能就是坐拥好像全世界那种的心态去修行佛法，而是从下面扶持所有的众生。就像我们刚才用大悲水就是浇树的根，你要就是放下身段。低下头去浇树根，然后你才能得到上面的这个枝叶花果圆满的。所以，就是学佛的开始的时候，真的这些不能够把世间的利益、感情这些放在第一位修行的话，你就是在修世间法，就跟解脱道没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有这两个，如果有利益的冲突一样，就解脱道和这个世间法放在你眼前，你想都不会想，就走到世间法，走世间道上面去了。生死当中也会一样，你没有出离心，你根本不可能，就是所有的显现都是世间法的这贪嗔痴五毒的显现，所以追随这些继续沦落，沉溺于这种轮回当中。所以说，我们最终今天可能时间有点长，但是，愿大家能够好好的修习相应的这个的法，所以我们稍稍安住一下。 三川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内道，依靠四种任运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再见。